清明节将至，许多上海市民纷纷启程前往在江苏苏州、浙江嘉兴等地的陵园祭拜先人。最近一条来自苏州的新闻却让上海市市民心中颇不宁静。三月初，苏州当地召开一次全市清明工作会议，当地政府要求各殡葬服务单位加强殡葬管理，严禁经营性公墓跨苏州市区域外销售，要求将更有限的资源更好地服务于苏州市市民。分析人士认为，这主要是为了把上海人挡在苏州墓地的门外。媒体把苏州公墓的限购政策与目前中国一二线城市住宅限购政策做了比较。首先，公墓和房子一样与户口挂钩，苏州市民政局社会事务处的工作人员表示，经营性公墓不得跨区域推销，对苏州外户籍人员确需在苏州安葬的要报经公墓所在地的民政部门同意。其次，在北京、上海，住宅根据面积和价格分为普通住宅和非普通住宅，在苏州只允许普通墓地的存在。根据苏州的新规定，新建的墓穴单穴不得超过0.7平方米，双穴不得超过1平方米。此外，墓地和住宅一样可以预售，与空置住宅不同，墓地可能要等几十年才能等到主人入住。与房产类似，苏州的习惯造成了墓穴的预售制度，谁家中有70多岁的老人，其子女就会为老人准备好墓穴的位置，预售墓地造成了大量的空置。根据当地媒体的粗略估计，一些墓地的空置率约为25%以上。而苏州当地素有投资墓地的风潮，预售除了造成墓地空置之外，也为墓地的流通提供了充分的时间和空间。在物价局限定的价格之外，墓地的传销黑市开始形成。因此，苏州此次规定禁止为未死亡人员购置墓穴，为死者的健在配偶留作合葬的墓穴以及罹患重病并且医院出具病危通知书的除外。而高龄人员因故确需购买墓穴的，由公墓所在单位报经民政部门批准。目前的中国的一线城市的限购政策由多个部门通力配合，从开发商到购房者，从融资到限购都有相关的部门。而在苏州，墓地限购同样由民政、监察、规划、国土、物价等部门共同参与，对未严格履行监管职责的单位或个人将报请监察部门追究责任。苏州民政局的工作人员表示，要严格执行相关规定，经营性墓穴不得跨区销售，违反相关规定的由民政部门责令整改，手续费用由经营者承担。上海人在苏州安葬逝者有其历史的原因。90年代，上海郊区没有公共墓地，当时上海农村的居民直接在最田头建个小坟头，而市区居民没有办法，正好苏州有许多公共墓园，于是大多数市区的上海人就选择去外地，尤其是苏州安葬逝者。因此，每到清明节，上海往返苏州的几条高速公路都会大堵车。2001年清明小长假第一天，约有77万人次涌向了苏州的各大墓区，光是铁路苏州站就迎来了上海方向的18万人次，占比约25%。苏州人不堪其扰，甚至当地论坛上出现了为什么苏州现在沦为了上海人的廉价牧场这样的问题。在大量上海逝者涌入的背景下，苏州的墓穴是一个远比房地产紧俏的市场。房地产每年还有新房建造，而墓穴的数字是相对固定的。苏州由国土部门认定的经营性公墓的墓地为2700多亩，可提供42万个墓穴。因此，根据新华日报的报道，苏州的墓地一般一个是3万家。2016年，苏州墓地最高已经达到了12万每平方米，直接赶超了房价。而对比今年2月份的房价，苏州2月房价均价为2万元每平，价格已经超过了房价的数倍。因此，分析人士认为，苏州政府在清明节前出台新规，限制墓地对上海人的销售，很可能其目的是为了把上海人挡在门外，让有效的墓地资源供苏州本地人使用。但类似的政策过去苏州也有出台，但事实上，无论是户籍证明还是死亡证明，都没能成为上海人进入苏州安葬的拦路虎，花小钱就能搞定。这次的限购能奏效吗？上海人还能不能葬在苏州？以上是郑瑜发自上海的报道。